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科技会中，我们将探讨几个引人注目的话题。首先，揭秘一次针对新兴 AI 编码公司 Cursor 的恶意 NPM 包事件，这些包如何企图通过依赖混淆攻击收集系统数据。紧接着，我们会看看 Anixia 公司如何在 Broadcom 收购 VMware 后，将其12000个虚拟机从 VMware 迁移到基于 KVM 的自主开发平台，一次勇敢的转变。最后，我们还要介绍一个追逐科技梦的惊人创意，一款展示实时 FIP 流体模拟的手工制作吊坠，将艺术与科技融合。来吧，让我们一起跟随这些科技动态，激发我们的想象。WordPress 正面临困境，这不仅是因为其开发和维护方向的差异，也因为 Matt Mullenweg 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社区的深切关注。最近 Mullenweg 决定减少对开源 WordPress 的贡献，将每周的工作时间从先前的高峰时间减少至大约45小时，以匹配 WP Engine 的估计小时贡献量。此外，自 WordPress.org 宣布假期休息以来，关于社区如何接管和继续发展 WordPress 的讨论变得更加频繁。特别是在 Automatic 转向更专注于盈利项目后，社区被期望填补这一空缺，引发了对 WordPress 未来安全性和缺陷修复能力的担忧。从评论区来看，很多用户对此表达了失望和担忧，一些用户表示考虑转向 Hugo 等静态网站生成器，以寻求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安全保障。还有些评论指出了 Mullenweg 可能对 WordPress 社区的影响过于集中，这为社区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整体而言，社区对 WordPress 目前的状况感到忧虑，也希望能找到前进的道路。无论是通过社区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可能的 WordPress 分支版本的诞生。在2004年 ，David J. Agan 的《Debugging》一书深入讲述了查找和修复软件及硬件问题中的9条不可或缺的规则。这本书已经成为开发者领域的一个经典之作。书中不仅列出了9条规则，而且每条规则后面都有详细的解释以及怎样应用这些规则的子规则。重要的是，书里还包括了许多战争故事，既有趣又实用，说明了如何将规则付诸实践。尽管许多故事涉及的技术已经过时，但因为重点在于原理，所以并不影响。评论区的网友们分享了他们的个人经验，比如解决问题时不要陷入修补当前错误代码的困境，而应该从最基本的部分开始解咒。网友们还强调了保持冷静，理解系统全貌，一次只更改一个因素，以及使用 Git Bisect 和其他工具辅助调试等策略的重要性。他们的经验和建议为读者提供了从实际操作到心态管理的全方位指导，进一步证实了书中提到的原则和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SNYK 的一名安全研究员发布了几个针对 Cursor.com 的恶意 NPM 包，这一发现引发了社区广泛的关注。这些恶意包名字暗示着他们的目标是 Cursor, 一个新兴的 AI 编码公司。如果用户不慎安装这些包，他们将收集系统数据并发送给攻击者控制的网络服务。这一行为可能是为了对特定公司进行依赖混淆攻击。除了发现这些文件外， OpenSSF 包分析扫描器也识别出这些包是恶意的，并生成了3个恶意软件警告， MEL2025-27、MEL2025-28 和 MEL2025-29。根据 NPM 包源数据，发布这些恶意包的用户使用了 SNYKIO 的邮箱地址，表明这个行为与 SNYK 安全实验室的一名员工有关。尽管已经向 NPM 报告了这一情况，但这些包尚未被标记为恶意，这就意味着大多数软件供应链安全工具无法在识别出包为恶意前提供保护。评论区有网友提出了对 Cursor 内部可能存在的私有 NPM 注册表的操作方式和潜在的安全漏洞，同时也讨论了 SNYK 的某些操作方法及其对社区的影响。有人担忧安全工具的执行者可能利用公开资源进行合法审计的道德边界，也有人强调了开发环境的安全性以及如何通过仔细审查来辨别包的合法性的重要性。近日在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上，有篇关于 AI 工程师阅读清单的文章引起了众多讨论。文章提供了2025年 AI 相关的必读论文清单，包括了 GPT 系列、Claude 和 Llama 等模型的研究论文，还包括了深入分析竞争对手的 Claude 3、Gemini 1论文以及开放模型的最新进展。清单的目标是为 AI 工程师提供实用指导，节选了大约50篇论文，旨在帮助从业者深入了解和使用各种 LLM。 评论区有用户指出，对于 AI 新手来说，直接研究这些高深的论文，可能不如先阅读一些教科书，如 Bishop 的深度学习、基础与概念2024和 Chip Yuen 的 AI 工程2024，以获取深度学习的基本知识。此外，有人认为，除了顶尖研究外，大部分工程师并不需要深入研究这些论文，而应更多的关注实用性，如如何构建用户友好的应用程序。作者也在评论区回应，编纂这样一份列表颇具挑战，目的是提供一个大致的指导。而科学界的进展永恒在变，推荐的论文只是冰山一角。Sonos 公司近日遭遇应用更新灾难，导致首席执行官 Patrick Spence 宣布辞职。此次更新主要问题在于 Sonos 弃用了其稳定的 UPnP 通用即插即用系统用于设备发现，转而采用 MDNS， 并且将设备通信从直连模式改为通过云基础 API 进行。这一改变使得所有网络流量都通过 Sonos 云服务器进行加密传输，即便是本地操作也不例外。这对于处理能力有限的老旧 Sonos 设备来说，增加了显著的开销和延迟。除此之外， Sonos 还将原生的平台特定用户体验框架切换到基于 JavaScript 的界面，并将音乐服务交互通过其云端进行，而非直接 Snappy 调用，导致性能下滑，功能减少。评论区网友普遍反映不满这次更新，并指出高管应对责任的态度问题，还有就是对于 Sonos 产品已经表现出的持续不满。用户对于这次更新后应用体验的急剧下滑感到失望，特别是在连接稳定性和功能完整性方面。有人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 Sonos 在决策和技术传承方面的根本问题，呼吁公司不应仅仅因为管理层的换人而停止反思和改进。刚刚有个超酷的项目出现在网络上，一名创作者制作了一款可以运行实时 Flip 流体模拟的手工制作吊坠，外壳为镀金处理，而显示屏则由手表玻璃保护。这个惊人的创意来源于他试图实现一个能在现实中展示 3D 虚拟雪球的概念。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仅在流体模拟方面取得了进展，还意外发现斜角查理复用显示的好处，极大地减少了连接点的数目，使得这个小巧的 LED 显示装置成为可能。重要的是，作者还自己实践了对 Flip 模拟的理解，并且跟着相关教程一步一步地重写了模拟代码，创建了真正独特的视觉效果。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和赞叹，有的称赞创意和完成度，有的对这种高技巧性的个人项目表示敬佩，同时也有人询问这件作品是否出售。显然大家对这种结合艺术与科技的作品非常感兴趣。 GitHub 近期因为一次配置更改导致内部负载均衡器在服务间断开，结果所有 Git 操作都无法使用了。这次故障从世界协调时间1月13日的23:35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0:24。GitHub 通过回滚这次配置更改来解决了问题，并且宣布他们将会改进监控和部署实践，以减少对此类问题的检测时间，并自动化缓解。这让我们看到了依赖第三方供应商时潜在的风险，特别是在进行 Git 操作这样看似简单的任务时。评论区有人提到在面对第三方供应商的长时间中断和强制退出时的挑战，并讨论了自托管作为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有评论指出 GitHub 的问题比以往更引人注目，可能是因为用户对其工具的日常依赖。这次事故真实地展示了，即便是像 GitHub 这样的大型平台也可能遇到技术故障，引发了关于如何备份和保障业务连续性的进一步思考。在老电影中，汽车如何能在行驶过程中或关闭车门时完全分崩离析，一直是许多人好奇的问题。老电影中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特别是在巴斯特·基顿和劳莱与哈代的电影里。以巴斯特·基顿的1923年导演处女作《汽车狂想曲》为例，这部电影展示了一辆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解体的惊险场景。实现这种效果，要求汽车的驾驶舱部分通过铰链固定在底盘上，并在适当时候由基顿释放，同时使用弹簧助力拆解。车辆的其他部分则仅仅是放置在上面，稍有触动就会掉落。整个过程中，车辆只需移动几英尺，因此不需要持久的结构。如果逐帧观看这一过程，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其背后的技术和逻辑。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魔术般的效果，背后是对细节严格的控制和对动作的精确计算。观众们留下了自己对于这种老式特效技术的欣赏，有的提到了如《蓝精灵》中的绝妙场景，有的则对基顿对电影的全面执着表示敬佩，尤其是他在特技和场景设计上的深入参与。 尽管我们现在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特效，但这些老电影中的场景依然令人叹为观止，显示了早期电影制作人的创造力和对电影艺术的热爱。奥地利云服务提供商 Anixia 近日完成了一个标志性的转变，将其12000个虚拟机 VM 从 VMware 平台迁移到了自主开发的基于 KVM 的平台。这一决定是在 Broadcom 收购 VMware 并大幅提升授权费用之后做出的。 Anixia 的首席执行官 Alexander Windbeckler 表示，如果继续使用 VMware， 公司将面临财政上的生存危机。迁移过程中， Anixia 利用了其拥有的另一家使用 KVM 平台的托管业务 NetApp 的经验，以及对 NetApp 存储的大量使用，这使得将客户数据迁移到新 VM 上变得更为简单。最终，该迁移项目在 Broadcom 规定的授权费用上涨和2年订阅开始前的几个月内顺利完成，得到了客户的广泛支持。评论区的网友们普遍对 Anixia 的此次迁移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对 Broadcom 操控价格策略的有力回应。有评论者特别指出，任何将其自酿 KVM 平台正式化为市场可销售的虚拟机监视器产品的公司，都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其他网友也指出，这一事件可能会激励更多公司考虑离开 VMware， 寻求更具成本效益和自主性的解决方案。WebTop 项目线推出基于 Alpine、Ubuntu、Fedora 和 Arch 的容器，这些容器内含完整的桌面环境，官方支持的版本可通过任何现代网络浏览器访问。这项服务通过 Docker 容器提供多个平台的桌面环境，包括 XFCE 和 KDE 等多个版本，支持的体系结构包含 x86-64 和 ARM64， 确保了广泛的兼容性。每个版本的 WebTop 都可通过特定的标签拉取，以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但是使用时需注意，默认情况下这个容器没有认证机制，而且还配置了允许无密码sudo，使得任何能访问到此容器的人都可以安装和运行任意软件，并探测你的本地网络。因此强烈建议只在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才将其暴露到互联网上。评论区中的网友们也提出了他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见解，有人提到类似的项目如 Celkeys 也是非常有趣，它使用 WebRTOK 实现低延迟的流媒体和远程桌面，适合游戏。还有用户分享了他们的使用经验，例如通过 WebTop 在 Google 云端部署应用，让工程师通过浏览器访问复杂的应用程序，无需下载安装。这表明尽管 WebTop 的概念很吸引人，用户在实践中还是非常重视安全和实用性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通过分享这些激动人心的科技故事，可以激发您的好奇心和创新思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和您的朋友们分享。期待您的再次收听，祝您拥有一个充满科技灵感的美好一天。明天见。